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情报机构指控英军 SAS 部队投入俄乌战场，英军无人机王牌乌东就位，北京深夜宣布多区爆疫情，赛期紧张，二十大网络征求意见，习近平用意被揭，天晴异象，北京上空再次出现南太阳，马斯克阻俄军电池战，五角大楼自叹不如。克里姆林宫话，联合国秘书长下个礼拜同普京会谈。日本海边惊现三公尺深海巨型鱿鱼，引大地震隐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情报机构指控英军 SAS 部队投入俄乌战场。乌俄开战后，外界就有不少人推测美国和欧洲暗中派军方人员参战。近日英军被俄罗斯直接点名，俄罗斯情报机构一名工作人员对俄罗斯官媒卫星通讯社表示，根据乌克兰军队一名线人提供的情报，共约20人的至少两组英国特种空勤团 SAS 的破坏和游击战专家被投送到利沃夫乌克兰武装力量陆军航空兵的一个航空旅驻地。该工作人员说，这些军人原本在英国 SAS 总部所在地克里福德郡，被投送到布罗德市的乌克兰陆军航空兵第16独立旅驻地，每个小组约8至10人，他们是破坏和游击活动的专家，亦是招募并训练特工在敌方区域活动的专家。他指英国 SAS 成员被视为是世界上在组织政变、大规模抗议集会、暗杀政治人物、招募特工，包括在最高权力阶层和准备恐袭方面能力最强的专家之一。事实上，空降特勤团又称特种空勤团是英国陆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单位，它在1941年创立那时是团级部队，1950年5月13号编为独立兵种。该部队会执行多种任务，包括隐蔽侦察、反恐、直接行动和人质营救等等。而 SAS 目前由三个团组成，包括第22空降特勤团，它是由英国特种部队直接指挥的基本组成部分，第21空降特勤团以及第23空降特勤团。这两个团为第一情报兼精锐直接指挥的预备役单位，但在2019年第21和23空降特勤团被再次编入 UKSF 的指挥架构内，和常规作战单位的第22团只从英军招募人员。不同的是，作为预备役单位的第21和第23团会从平民招募人员。英军无人机王牌乌东就位。近日福布斯透露，乌克兰官员已经同美国军用无人机制造商通用原子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购买 MQ-9 死神无人机。今个礼拜 MQ-9 死神就已经抵达乌东就位。通用原子发言人布林克利表示，通用原子现在有飞机可以立即调动，只要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这些飞机可能会在这几日交到乌克兰飞行员手中。本来 MQ-9 卖到哪里，要通过国务院审查并经国会同意，是一个冗长的过程。这次 MQ-9 一声令下即刻战场就位，外界相信美国运用了刚刚通过的租借法案，让武器输出有一条合法性便捷通道。据了解，MQ-9 可以在美国境外进行直接攻击，从中东到阿富汗， MQ-9 系列的中高空长制空无人机能够透过卫星通讯链路，将地球另一端战场的即时现况回传，经过目标监控和辨识锁定后，以远距遥攻的方式进行外科式精准打击。 MQ9 的航程至高能达到9000公里，能够携带 AGM-114 Hellfire 地狱火飞弹进行空对地打击，或者是携带 AIM-9 Sidewinder 飞弹进行空对空前兜，甚至先进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空对空刺针飞弹，这样的攻击战力绝非乌克兰部队可以短期部署操作。随着供应武器的升级，美军已经不是只是以提供情报进行代理人战争，而是直接出手在境外协同作战。因此 MQ9 就乌东定位的实质意义，显示美军已经进入战斗序列之中。开战前期，普京公开宣示若果西方国家运送武器给乌克兰，就形同实质参战，并且必然遭到俄国视为战争挑衅。从这个角度来看， MQ9 死神快速抵达乌东就位，这个信号亦代表美军不再遮掩，宣示公开参战。20大网络征求意见，习近平用意被揭。最近中共就20大相关工作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征求意见活动，这个在中共史上还是第一次。那这个到底是为了真正的听取民意，还是有更深的用意呢？中共党媒14号报道，为落实习近平的指示精神，15号正式启动20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持续到5月16号。这个举动引起各界议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这个无非是再搞一次伪造民意。今日的中国有很多媒体，还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人数，但老百姓都听不到真正人民的声音。而这个正是因为中共对网络管控得非常严厉。胡平说，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一次呢？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伪造民意。你看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大多数群众怎么说，这一来好像这个20大中共要做的事都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就是做出这种假象。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其实整个过程是长政治权谋，习近平要在20大获得3连任，这个是从未有过的事，对党内冲击非常大。那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要给自己3连任，要获得一个合法性基础，那他就搞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活动。习近平也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抹清民意，以便有针对性进行防范。黄克说，无论实际结果如何，但他拿出来的结果一定是符合习近平需要的。同各派势力较量的过程中，他都可以将这个拿出来当他的筹码，将他当做一个民意的支持。习近平他玩的这样一个套路，表面上获得全民的合法性支持，在党内又可以用民意要挟他的竞争对手。有官媒评论说，通过网络问计于民是为了更好的得计于民，亦凸显人民至上。黄克说，他那个全民主过程打了这样一个招牌，就是共产党为解决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现在一直不敢搞普选，而且一直搞党禁报禁，那他的民主性从何而来？他的合法性根本就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炮制了一个全民主过程，包括这一次他所采取的征求网络意见，这个都是一个伪造合法性的套路。胡平说，这次活动正好再次揭穿中共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回事。天晴异象，北京上空再次出现南太阳。北京今年以来异象频发，据市民反映，在4月21号北京又出现南太阳。对此很多人充满疑惑，到底北京为什么又出现南太阳呢？六媒4月21号报道，当日北京大风沙尘来袭， 在这个影响下，南太阳再现北京上空，有市民实拍阁楼和南太阳同框景象。目前北京上空已开始泛黄。北京今年出现过几次南太阳异象，大家都比较惊奇，太阳竟会呈现蓝色。有专家解释话，是米散射现象，因为空气中存在灰尘、水滴和来自污染物的火粒等大微粒，散射和吸收了波长更长的红光，导致红光减少，所以太阳看来是蓝色的。专家还提醒说，不要用肉眼直接观看南太阳。大陆气象专家解读，因火星大气稀薄，96% 左右的大气都是二氧化碳，在吸收波长较长的光后，就留下波长较短的蓝色光，加上火星大气中残留的沙尘暴留下的微细粒子，就具有较强的蓝光散射能力，强度接近红光10倍左右，因此就有火星同款的说法。其实在3月中旬，北京就曾出现南太阳，当时北方多个地区迎来沙尘天气，尤其是北京和天津，有人发现北京天空的太阳变成蓝色。有大陆网民调侃说，唔通我哋被沙尘卷到火星，因为南太阳是火星最常见的一种景观。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某种现象到来的先兆，当时有好多人觉得诧异，天上的太阳唔变成红色、绿色，点解偏偏要变成蓝色呢？北京3月28号上昼再次出现南太阳，引起热议。好多人又一次影到又靓又奇特的南太阳照片。北京深夜宣布多区爆疫情，140名老人隔离，一间学校关闭。北京市疫情突然升级，在4月22号北京当局连夜通报，一个老年旅行团140人隔离，一所学校紧急关闭。北京市一个老年旅行团在市郊延庆旅游，全团140人，其中有涉疫高风险人员。22号中午，延庆区启动应急响应，该旅行团所有人隔离。官方声称该旅行团所有人员检测为阴性，但延庆区疾控中心却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举办聚集性活动，显示疫情并非如官方所讲的咁轻松。另外，北京朝阳区22号亦通报一宗新增病例，涉及两个旅行团，平谷区所有景点立即关闭。22号深夜，北京市连夜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新增6宗本土确诊病例，涉及顺义区、朝阳区。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真相，外界质疑官方数据严重缩水。根据官方通报，当名患者是学生，位于朝阳区的北京惠民中学垂杨柳分校22号起停课7日，相关人士集中隔离，其他师生就居家隔离，复课时间待定。当晚，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北京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称，北京近日突发多宗个案，涉及范围广，隐性传播风险高，情况紧急。就在北京宣布疫情升级之前，一些区域啱啱解封，点知几个钟头后就再度封控。朝阳区22号已连夜进行全员核酸，还有网民23号做核酸，贴出照片说，有一种尽头叫做核酸队尾，拐弯再拐弯我都睇唔见。日日核酸就是被这些所谓的主任们发国难财吗？马斯克阻止俄军电池战，五角大楼自叹不如。美国五角大楼近日透露，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上个月成功破坏了俄罗斯的电池战，他的反应速度值得美军学习。 在美国国防部20号的会议上，电子战总监特雷帕透露，上个月俄罗斯曾试图干扰 SpaceX 向乌克兰提供的星链卫星宽带服务，但在第二日 SpaceX 只是通过一行代码就让俄军的电磁战攻击彻底破功，并最终让俄罗斯放弃了在乌克兰进行电磁战的努力。SpaceX 的快速反应和高效行动令五角大楼颇为惊讶，深感美军针对电磁战的快速反应能力极需提高，应该从 SpaceX 这种私营公司运作中有所借鉴。克里姆林宫说，联合国秘书长下个礼拜访俄，将同普京会谈。克里姆林宫在23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礼拜将同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俄乌战第58日做出这项宣布，俄乌战争已导致几千人丧生和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俄罗斯新闻社透露，古特雷斯4月26号将抵达莫斯科，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谈话，亦将受普京接见，至于其他细节俄方就未有即刻提供。联合国发言人在20号说，古特雷斯之前已要求同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会面。自俄乌开战以来，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联合国说，古特雷斯试图借对话终止俄乌战争。自从古特雷斯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违反联合国宪章后，普京都不接古特雷斯电话或以任何方式和他联系。日本海边惊现3公尺巨型深海鱿鱼，引大地震先兆隐忧。日本福井县小滨市一个渔夫在20号在御九渔港修补渔网，突然在码头下发现一只巨型鱿鱼。这只大黄鱿鱼来自深海，身长 3.35 公尺，重达80公斤。被发现那阵虽然很虚弱，但仲生存紧，让渔民觉得好新奇。不过信息分享到网上，亦让好多网民好担忧地说，这个应该不会是大地震的先兆吧。这只大黄鱿鱼刚刚被发现那阵仲有生命迹象，可惜身体太虚弱，在水族馆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就过世了。遗体目前被送到月前重岛水族馆测量并冷冻保存，将在4月29号到5月5号期间在冰中公开展出。经检查发现，它是只雄性的大黄鱿鱼，但缺少用来捕捉猎物的两只最长触手，否则应该会超过4公尺长。事实上，这个是福井县今年第二次大黄鱿鱼被冲上岸的事件。这次是福井县今年第二次大黄鱿鱼被冲上岸的事件。网民纷纷留言回复说是地震警号，可能又有大地震，不可以给他回家吗？每次有深海生物出现都有机会地震。大黄鱿鱼是世界上最长的无脊椎动物，主要生活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水深300公尺至3100公尺的温带和亚热带水域，数量很庞大。根据在抹香鲸胃里面发现的大黄乌贼的残骸推算，雌性的大黄乌贼长度可达14公尺，雄性最长就达10公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